我们音乐这个大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国度，那么我可能是一个传统华语流行的听众，我不小心推开了一扇错误的门，走到了一个错误的区域，发现那里有一群我可能之前都没有接触过的居民，只是感到有一点点的讶异而已。
我觉得听歌的角度上来讲，你去听歌肯定是自由的，你想听什么都无所谓，这个不应该受到指责。然后再从创作的这个角度上的话，音乐它的问题其实和电影和摄影和文字作品其实有一点类似，它现在是在一个市场里面去作为一个商品在产生经济价值的，这样的话就会有两套衡量体系去衡量。
对，因为其实音乐它是一个听觉的一个媒介嘛，对，但它可能跟文字跟视频这种视觉的媒介它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反而它能相互去叠加，这个可能也是现在它比过去更容易在可能全网范围内去出爆款去出圈。重度乐迷有可能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一个听歌的逻辑，他们其实不只是一群所谓贡献时长很长很愿意为音乐付费的人，他们更深的一层意义其实在于正好对应到了当前内容生态下的中腰部的更多元化的音乐品类，这是我认为他们的一个核心意义所在。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二维无码，这是一档科技评论播客，我们关注科技对社会与人的影响，我是主播建飞。2021年12月，一份热歌榜在全网引发了争论，然后在那个同一周，我其实看到了一份音乐报告，正文的第一句话就引用了一位重度歌迷的话，他说，我对音乐非常严格，比较反感口水歌，更不能容忍抄袭。这份报告叫重度乐迷，数字音乐的逃荒与拓荒者。在这份报告里还引用了一组数据，当2020年全年华语歌坛的新歌数量达到了74.8万首，比2019年的23.7万多了两倍还多。这个数据与大家印象中的歌荒现象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单从行业规模来看，华语音乐的盘子在过去10年里膨胀了大约10倍，而经济规模也大致从2010年代的20多亿涨到了去年的近700多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热歌榜这样引发全民争议的现象，甚至有人说华语乐坛确实完了。这种对撞感引发了我们强烈的好奇，所以今天也就不过多的做引入了。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聊一聊热歌乐迷和华语乐坛的这些事儿。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重度乐迷报告的作者于杰。于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杰。我来自音乐平台，目前在从事用户研究项的一个工作，非常开心今天能跟大家做这样一个交流分享。
另一位嘉宾是我的同事胡璇，胡璇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璇，我自己是一位普通乐迷。
首先啊，我想大家先抛开自己的就是工作或者是什么的立场，讲讲自己和音乐的关系吧，就是介绍一下自己平时听什么歌，然后是哪一类型的乐迷。
就我听歌其实挺杂而且挺分裂的哈，就是如果从就是最喜欢的品类来讲，可能会比较喜欢像 Jazz Hip Hop， 像 R&B 和一些乐队摇滚，这样可能偏律动向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歌。其实我日常的很多时间，甚至是可能超过一半的时间，可能在听的是一些纯音乐，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听歌可能不完全是去享受音乐本身，有可能是你在具体场景里需要通过音乐去舒缓心情啊，去进入一个很好的状态之类的，所以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也是在听一些什么古典乐啊，爵士，还有一些电子器乐等等的，反正都是一些没歌词的。
对，我觉得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基本上就相当于相亲的时候问你在做什么工作啊，它其实是一个背后信息量特别大的一个话题，这个就隐藏了大家的整个的一个成长环境，你的个人审美是一个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话题。如果用一个标签来形容自己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华语流行的听众，在2001年前后那个时候火爆大江南北的各种天王天后各种流行组合的歌曲都会听，然后对喜欢歌曲的要求就是一定要能大声的唱出来，所以也是坚守对华语音乐的一种热爱吧。然后除了这些跟大家相同的部分以外，可能自己额外还会喜欢的是一些原声音乐，包括像影视动画还有游戏里面的一些非常好的音乐内容。比如说一些动画它可能直接就是以音乐为主题的，像是超时空要塞对吗，库洛斯系列，再比如说像后面轻音少女，还有前两年的这个卡罗与星期二等等，他们都是直接以音乐为主题的，里面有非常多很好听的歌。再比如说一些动画作品，它虽然不是以音乐为主，但是有像银野洋子或者是一些大神的加持， 也是非常好的作品。
自曝歌迷的属性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因为你要说现在的话，我其实是一个热歌榜的忠实听众。对，就是那个热歌榜，虽然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我也是皱眉，我说哎，这都什么歌，然后直到我点开那个每一首的预览的时候，我就发现哦，这就是我每天在听的歌。我的歌单其实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就是最早其实在上初中的时候也还是和大家一样，就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也是听铁皇天后的歌嘛，然后后来逐渐能上网了之后会去听一些日本动漫的歌，还有就是日本唱见圈和威加的歌，然后那会儿其实就开始比较喜欢那种动次打次和主旋律比较突出的那种音乐了。然后在上班之后，短视频这个形式出了之后吧，就迅速的导向了就是热歌的方向。然后对，我听热歌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它能被唱出来，它是即便是你唱不了整首的话，那几句其实是你是唱出来的。对，所以我在本期的这个身份就是一个热歌榜的典型的歌迷。在你们看到这个热歌榜的时候，你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和建飞完全相反的点在于，我是一个完全不使用任何短视频 APP， 也比较抗拒视频这种形式的一个很传统的网上冲浪用户。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或者说第一次真正的听到这十大热歌榜的歌曲，是 B 站的一个 UP 主，他们是专门对各种各样的可能综艺内容做 reaction 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然后他们就在现场播放了这十首歌。当时整个听下来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煎熬首先第一个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单调，如果你把这十首歌按大类来分的话，其实无非就是青春伤痛类啊，第一类，这也是绝大多数歌曲的一个类型，就是那种忘了爱惜的歌词，然后配上非常简单的编曲和一种极致颓废的唱腔。这个唱腔怎么形容呢？就像就是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感觉，所有航空公司的英语好像都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那所有的这些热歌榜的女歌手，她们的声音也同样是像被同一个 AI 调教出来的一样，就是那种混合着一种三分轻慢啊，七分忧伤，这种45度抬头仰望唱出来的这样一个歌声，这是第一类。然后第二类是热血国风类型，大概就是一些古风圈的意象的一种拼贴啊。然后第三类就是我觉得父母那一代人才会喜欢的，像是混合了一些民族乐曲要素的这样的一种听起来曲风相当过时的音乐。所以总的来说，虽然华语乐团已经在大家的口中亡了很多次了，但这一次真的是让人梦回2000年前后，就是那个彩铃的时代，好像只有一句好听它就足以被捧上一个好歌的地位。
对，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对这个热歌榜就是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热歌榜其实是流媒体平台推出的，它不是短视频平台推出的，所以它其实这个它的排序不是说在抖音或者是快手上这首歌火了它就上了这个榜，而是因为这些歌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之后，有人去流媒体平台去搜索，然后去听它的整歌，然后才把它的数据冲上去，然后才会上了这个热歌榜。但是其实我看到这个榜单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终于有这样一个榜单来反映这类型的歌曲了。因为华语音乐的榜单，就作为普通的听众来说，我一直觉得华语音乐的榜单就是它要不然是那种就是全是乐评人评价的，会有一点疏离，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粉丝刷的那种，所以我一直其实找不到一个能够反映就是说最多数人听的那个榜单。但是现在这个热歌榜的话，其实应该是数据是比较真实的，就是最多数人在听的那些音乐，所以我觉得华语乐坛亡不亡这个可能我们稍后再讨论，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榜单能够反映出来大多数人在听什么歌还是一个好事。
刚才在胡璇的聊的过程中，我也回忆了一下，我其实自己接触到十大热歌是正好是在那个榜单发布之后的那个深夜嘛，不是华语乐坛这个关键词直接冲上了那个微博热搜，
一宿都没睡着。
那倒也没有，立马点进去看了一下，然后也迅速能 get 到说大家的那个争议点，以及现在这个讨论这么热门的原因，可能就是十大热歌还是比较刷新大家认知。所以我的反应就比较奇特，我可能在此之前会对于 按热度为歌曲排序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有一个预期的。所以说我当时是立马去找了一下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别的榜单，然后去为大家呈现2021年的一些别的歌曲。果不其然，当时会有一个十大金曲跟十大热歌去搭配，
在同一个活动上是吧？
是的是的，对。但是可能从大部分人的感知来说，可能就是十大金曲都是被忽略掉的，但十大热歌是明显更出圈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
对，这个也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个活动上其实是有别的榜单的，然后别的榜单其实没有出圈，然后出圈的是热歌榜，然后大家又都在骂热歌榜。然后我还去看了一下，就是这个事情不仅在微博上被骂，在抖音和快手，就是这些歌真正火的地方它也被骂。描述热歌榜的这个短视频下面的评论，就是也是大家在同样的这些言论，就是争议也很大。就所以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议？
我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讨论，是因为评论或者说对这个歌单表示不同声音的人和真正去用脚投票把这些歌曲一步一步送上热搜榜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可能真正的点在于这里。或者大家之所以对榜单这种类型仍然抱有一定的期待，是因为榜单作为一种有表彰性质的形式，我们还是认为它应该去代表了华语音乐在过去一年里面，可能它应该是一个比较至少在某个方面比较杰出的一个类型的作品的组合。那目前呈现的这个热歌榜的质量至少是不能使我这样的普通乐迷感到满意的，我们也不认为它能够代表华语乐坛。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啊，就音乐的一个消费者的规模来讲，现在国内就普遍认知大概是6到8亿这样一个规模。所以说可能一首很头部的热歌，不管它是哪一个领域出现的头部的热歌，它是有可能播放量是有可能过亿的。那天晚上在就是热搜冲上第一之后，我其实关注了一下微博热搜的那个数据，其实是大概260多万次，然后包括我们抖音等一些别的短视频平台上的热搜的前三可能大概也是百万级的一个规模。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就验证了像胡璇说的，可能发声的人和真实的消费者他不一定是同一群人，或者说至少他不是同一个量级的人。其实他和前几年就是我们的文字媒体下沉了之后，以及视频下沉了之后引发的一些争论，传统所谓的这波精英用户可能就反而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相对的弱势群体，这个感受和这个逻辑其实比较类似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可能还有另一点啊，就是可能大家争论的点，很多人会去有一个担忧，就是说当这些热歌成为了当下最火的主流的歌曲之后，会不会进一步去影响去带动大众的审美。就这里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然网友其实是有一个论调的，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听歌是完全自由的，就是审美没有高低之分啊，所以如果说目前的这个状况就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市场需求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去拥抱这个现象。我不知道两位怎么去看这样一种观点。
首先我觉得从音乐整体上来讲，一定是有一部分音乐整体优于另外一部分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音乐工业，我们的所有创作者所有消费者的努力相当于就全部白费了。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写歌是为了赚钱，但是赚钱和创作好的音乐这两者之间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的。但反过头来讲，如果我们把一首歌和另外一首歌就是具象的两个作品放在一起相比的话，那可能我们确实很难有一个说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一个标准和结果。首先音乐它有曲风和流派的不同，很多时候放在一起比，它是一个关公战秦琼的过程。其次，评价者他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对于他对这首歌的主观评价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说这首歌可能只是某一个点打动了他，或者是勾起了他的一段过往的记忆，让他想起了某一个很重要的人，那这首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棒的甚至是很完美的作品。只要有这一点跟他建立了连接，那这样就够了。
我觉得听歌的角度上来讲，你去听歌肯定是自由的，你想听什么都无所谓，这个不应该受到指责。然后再从创作的这个角度上的话，音乐它的问题和电影和摄影和文字作品其实有一点类似，它现在是在一个市场里面去作为一个商品， 在产生经济价值的，这样的话就会有两套衡量体系去衡量它，一部分是它原本的艺术性的那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它作为商品的经济价值的那一部分。但是你说纯粹的导向艺术性的那个 OK， 但是那就是你看很多这个古典音乐的伟大的艺术家，他最后都是非常穷困潦倒的呀，大家也还是要吃饭的嘛。所以但是你要是说在这个艺术性和经济性之间去做平衡的话，那确实会有很多这个有艺术性的东西它就会有欣赏门槛。那为什么像刚才胡璇说的这个忘了爱类的这个歌会这么火，是因为大家都经历过初高中的那个阶段，大家都会有那个忘了爱的那个时期，所以那可能就这个东西会在现在的音乐消费群体里面的最广泛的受众取得一个共鸣。就是这个也可能不是说现在听音乐70%的人都喜欢这种忘了爱类型的歌，它可能只是一个小比例优势，比如说只有20%的人产生共鸣。但是如果你做一个就是很偏向于这个艺术性的什么主题的这种音乐的话，它可能击中的目标是7%、6%，对，就是小比例优势，但是放大成它的经济价值之后就会影响的非常大。
我的想法跟建飞比较类似，我们所谓的互联网行业所谓的内容产品吧，它本身是有双重属性的，就第一重它是一个商品，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去尊重市场逻辑。人类学领域的一个视角其实就是说每个人他希望去消费什么样一种商品，它是有一个完整的自洽的一个逻辑的，不应该去过分的去指责。第二层的话，所有的内容产品它有一个文艺作品的属性，我个人认为一种适度的或者说良性的一个鄙视链，它是可以去帮助内容更加的去进步和进化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在这个层面去做一些雅和俗的一个区分。有这样一个前提之后，我们去讨论说热歌会不会去影响大众审美，以及我们需不需要为大众审美的走向去担忧，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才有价值。我先亮结论啊，我自己是没有定论的。首先可能从常识上来讲，每个人的审美品味它肯定会一定程度上受到大环境的影响，里边可能会包括我们对于熟悉的东西，听得多看得多的东西，有可能就会觉得更加亲切更加喜欢，所以说会受到一定的流行的影响，主流的影响，甚至会有一些从众的心理。但可能在传播学领域常会去说的一个第三人的效应，认为某一种现象对自己其实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其他人可能影响非常深。每一位自诩是重度乐迷的朋友可能都可以去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都认为这些歌我非常不喜欢， 我只要听10秒钟我可能就会去点切歌，但是它就极有可能影响除了我之外的大多数人。那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反映出了其实当我们讨论审美品味会不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的过程之中，它肯定会有 yes 的部分，也是会有 no 的部分。
其实在没有互联网没有短视频时代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热歌，就是但是在短视频时代它之所以这个迅速的崛起成为一种全民现象，其实还和视频这个媒介本身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在短视频平台，其实大家不是在听歌，大家是在用歌。就因为我自己也会剪一些短视频发在抖音和快手，然后你就会发现确实有一些歌是非常适合用来剪短视频的，就你用它剪短视频怎么都出片。然后但是另外一些歌就不太适用。那其实有一个现象还挺明显的，就是那个万青在发新专的时候，然后他们的这个之前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因为那个音乐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配什么样的这种城市风格的画面都会有一个不错的效果。但是他们反而这张新专的话，你是觉得他截取哪一部分用在短视频里头都不太适用，然后就会导致他发新专的时候他的旧歌火。然后这个现象就会导致这个热歌在短视频平台火了之后会被不同的博主剪成不同的画面，然后去其实它变成了这个歌曲的一个信息增量，或者是说原本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我们一首歌就即便是就大多数歌是没有 MV 的嘛，那即便是有 MV 那个歌也只会有一个 MV， 然后大家看到的都是歌手及制作公司想要给大家传递出来的那个视觉补充信息。但是现在就变成了，就是因为短视频本身是千人千面的，然后我听一首热歌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画面其实是我想看到的那个画面，所以它能够给这个歌赋予更强的共情的效果，就导致一部分人会觉得热歌更能够击中他自己的心理，而不是就是那些没有被短视频博主们挑中的歌更能击中他。
对，因为其实音乐它是一个听觉的一个媒介嘛，
嗯，
对，但它可能跟文字跟视频这种视觉的媒介它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反而它能相互去叠加，这个可能也是现在它比过去更容易在可能全网范围内去出爆款去出圈。但其实说到音乐这种媒介上，我觉得其实还有两个特点 也会让它更加容易出爆款，在某种程度上它会更加容易头部化。我们去评价一个新闻或评价一个视频作品可能是相对是容易的啊，就比如说新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低俗的，分成娱乐化的，分成知识向的。但是当我们去评价音乐的时候音乐品质到底怎么评价，或者说它能不能被评价，这个是很困难的。某种意义上就导致了即便是一些想要去选取高品质音乐的用户，他并不一定能在自己的一个常识和专业认知的范围内去挑选出来。其实文字跟视频它都是一个表意的一个媒介，但是音乐更多的还是通过曲旋律节拍等等去是给大众带来一个音律和听觉上的一个感受。还有一点其实就是音乐是可以无限的去单曲循环的，这个问题就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消费的东西。当我们去看一个新闻的时候，它可能都是获取一个信息之后它就不会再有二次的价值了，但是音乐更加容易上头洗脑这也导致了有一些经典老歌能够一而再再三的被大众去复听，所以这也是它这种媒介形态本身可能更容易出爆款，更加容易头部化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好消息好消息，二维五码见听友群了，为尽快回笼粉丝，所有主播上班摸鱼陪您聊，进群还能了解二维五码最新活动动态及选题展望。进群请认准微信个人号二维五码全拼，二维五码全拼，马小二恭候您的到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过去20年音乐行业发生的一些变化，咱们胡璇先谈谈自己的感受。作为一个普通乐迷，
也是从00年前后这个华语音乐的又一个黄金时间段开始听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受众吧。那么我觉得过去可能大家听音乐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是把它当做一个作品很认真的来听，比如说你会从头到尾的去听完一整张专辑，再比如说你喜欢的歌手，你会把他的每一张专辑每一张单曲都很认认真的听下来。所以那个时候人和音乐的关系来说更多的是人找歌的一个状态，就是音乐的总量对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学生时代来说，他你听歌的需求很旺盛，但是听歌的供给相对匮乏，可能你喜欢的歌手他一年就是一张专辑这样的一个量，所以大家会翻来覆去的听啊，用当时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像随身听啊，甚至是骗爸妈说我要学习英语啊，我要买一个那个复读机，实际上就是拿来听磁带，对吧？一盘磁带大家同学之间也互相借来借去，然后听到快要报废为止。那个时候推荐音乐或者说获得音乐信息的方式也是相当有限的，比如说你的朋友他们喜欢听的音乐可能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大家要借磁带嘛，对吧？第二个是音乐媒体的推荐，比如那个时候我家里面还能收到 Channel V 这样的以音乐为主题的电视台或者是一些电视广播，那么那个时候当然歌曲它宣发的方式主要也就是要到电视上去做很多的推广，做很多的打榜活动你可能浏览一下这个电视节目就能知道哦，现在最火爆的歌曲是哪些，那可能这些相对来说也是经过了唱片公司，经过了媒体，经过多层筛选，那它应该是有一定品质保证的，这是我们听歌的一个方式。但后来可能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数字化和流媒体带来的一个冲击首先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很多网络歌手和网络歌曲，就音乐的制作方式从根本上就被颠覆了。只要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媒体老说什么人人都有麦克风就是人人都有了自己的录音室和演播厅，大家都可以写歌，然后也通过像 Flash MP3 这样的载体开始在互联网上开始流行，再包括像彩铃它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短视频或者是短音频，它就是把一首歌里面最好听的歌最好听的部分截出来给你听等等之类的，然后每个人都有了 MP3， 然后你会积攒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去作为一个歌单，然后当你面对这种浩如烟海的流媒体曲库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所有的歌对你来说都是新歌，你就像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一样。现在的话其实变成了一个歌找人的状态那有算法推荐的作用，你不需要做太多的努力，然后只要你去点一点红心，那么可能就会有 千千万万首类似的歌曲就像你汹涌而来，对，你要做的反而是去把你不太喜欢的那些歌曲推进垃圾桶里面，你要做很多推的动作才能去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听感。
我个人的感受的话，其实我觉着过去20年的音乐行业是变得更加多元了，就是虽然网上就很多争议，就上来就是来一句华语乐坛吧，啊，但这个首先亮明立场，这个我肯定是不认可的，因为那周杰伦还在发新歌呀，怎么能说华语乐坛完，对吧？个人的这个听歌的路径其实是从听这个周杰伦、蔡依林那个时代之后，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不听中文歌的，然后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被带歪路了也好，或者是怎么样都好吧，反正那段时间我是听最俗的 K-pop 和 J-pop 的，就是那种高分贝、轰头、快节奏，然后配闪亮的 MV， 就是那种音乐。但是那段时间之所以会去听那个，是因为我在中文歌里面找不到这个类型，就很少，就是看看各种榜单也好，那会儿也没有推荐算法，主要是看榜单，然后看资源，然后看这个音像店嘛，就没有这种音像店的话，成本会更高一点，因为你在实际听到它之前，你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所以那会儿就是会不听中文歌的。然后逐渐的是到后来，就是中文的网络歌曲起来了之后，然后我会开始听一些网络歌曲，然后这个短视频回来之后才大量的开始听中文歌，然后所以导致我现在的音乐偏好也是热歌榜的那个偏好。但是同时我觉得就是第一个阶段在听天王天后那个阶段的歌也不是没有，就是你去找还是能找到，就是它只不过是至少没有出现在我的信息流里，那是因为我没有时常给他点赞，对吧？对，我不知道，就是对于其他的完全喜欢听那个类型的歌曲的人，是不是也能够在这个推荐算法里面找到，这个可能在我们的后续的问题里面也会讨论到。所以我的结论其实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整个音乐行业在，就是中文的音乐行业在变得多元，就是哪一类型的歌你都能够找得到了，我觉得现在。
对，我觉得大家提到蛮多点我都特别认同，就尤其是在热歌榜给我们呈现的是冰山一角的下面，可能还有很多各种不同品类的内容，但是可能它相对应的它能找到他们的难易程度可能不太一致，这个是一个可能比较普遍的大家的感知啊。回顾20年前的音乐行业的状况跟现在去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无论是在主要使用技术，还是在我们上游的生产方式，还是当下的一个音乐的宣发的一个环境，还是商业模式，其实差异都非常的大。讲两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吧，是大家可能从听众的角度会容易忽略的。第一点其实是来自于生产环节，就是20年前我们的音乐生产最主要的形式还是以传统唱片公司去为歌手去做A&R 的这种企划的一个模式，所以当时传统唱片公司其实是聚集了最专业的一波音乐的创作、制作、后期以及企划、宣发等等一系列专业人士的团队，然后他们会以一个歌手、一张专辑为单位去为他量身定做一个特定的主题，一系列符合主题的相关的作品，并且配套后续一系列的宣发和演出消费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其实音乐的制作门槛是变得非常的低，就是我们有非常完善的音乐制作软件，一个独立音乐人也能够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去做出一张完整的作品，这是一个现状。当然可能过往这种最传统最经典的模式依然存在，个体户的模式也非常广泛，同时中间可能还有很多有各种兴趣团体，有各种网络达人等等的，而且就是媒介环境又特别的开放，看起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音乐人。潜在的变化就是就在上游的最专业的音乐制作能力可能是会被逐渐的稀释或拆分出来，这也印证了就当下为什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唱作人的出现。所以唱作人就是他拥有原创作品，曾经可能是作为一个作词人、作曲人等一个幕后工作者，他现在也有机会或者是更倾向于去发布自己的作品，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人。所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可能过去大家看到的是头部有很多综合的高质量的一个音乐作品，但是现在可能会有越来 来越多更加个性化的作品，这个是由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我们能够聆听到作品的一个特点的一个变化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另一点其实是音乐的商业模式的问题。其实在讨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区分一下，就是歌曲的商业模式跟人的商业模式，就歌手的商业模式，这是两个层面。只是说在20年前，可能当我们通过去购买一个歌手的专辑，歌曲和歌手的商业模式是高度的合一的，就是我们歌手需要去通过发布自己的作品，然后累积个人影响力，然后通过个人影响力才能够积聚更多的乐迷也好，粉丝也好，然后去举办线下演唱会等等，它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一个过程。但是到现在为止，当专辑可能被打散成歌曲，音乐变成了通过流媒体平台去流向大众之后，我们会发现歌曲的商业模式和歌手的商业模式其实会变得更加的分离，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首先热歌可能就代表着是以歌曲为主的商业模式，它的歌曲的影响力未必会累积到这个演唱者身上，但歌手的部分，无论是偶像歌手也好，还是一些国民度比较高的一些知名歌手，他们去做音乐本身未必是很赚钱的但是因为他们的综合影响力更高，因此他们无论是去举办线下演出也好，去接商业合作，甚至是去做一些跨界去当演员等等又能够实现人的商业模式的一个闭环，然后同时音乐就成为了他个人商业模式的一个组成的部分。
刚才其实也谈到，就是整个这华语乐坛的变化其实它源自于几个方面嘛，然后上游的变化其实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创作门槛降低了之后，他其实创作的主体变得多元化起来了。一方面是过去的厂牌其实还在做，过去的厂牌其实也是挺就是那个时代的工业化，然后但是他现在又涌现出了一些新时代的工业化，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个体的音乐人在使用了先进的工具之后，他自己也可以去出歌。那很多人其实把这个华语乐坛这个变化，首先他们的感觉是会变差了，但是刚才我们也解释，其实是因为你整个的这个歌曲的量上去，然后创作主体多了之后，它的这个质量会一定程度上会被稀释，所以这不一定是华语乐坛真的在变差，但是会有一种声音会把这种就是变化归咎于资本的介入。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所谓的这个抽象的资本背后，一般是整个行业企业啊商业模式和无数这个工作人员的每天上班的这个生计。所以具体到音乐这个行业的话，就在上游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部分，大致现在有哪些角色，他们是怎么样去真正的去制造一首歌的呢？
对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自己可能日常经常会去梳理和思考的，有几个领域是它是比较突出和比较相对成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类可能就是以传统的三大为代表的一些老牌唱片公司他们在目前就是依然是业内专业制作能力的一个代表，并且依然拥有着很多优质的歌曲的一个版权，在当下可能也是在积极的谋求转型，就将自己的专业制作能力与当下最新的一些宣发模式去更好去结合，然后去制作出更多的优质的流行内容，这是第一类公司。第二类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趴反复讨论到的很多热歌的一个制造者，我自己可能会把他们称作是一种市场化的热歌公司，因为这里其实是涉及到一个我们理解上游的一个视角，其实是在音乐制作的过程之中，它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导向和一个市场导向。可能传统的唱片公司它所代表的就是一种在市场导向跟艺术创作导向之间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折中和平衡，能够既保证它有足够的音乐性，同时也有足够的流行度。那可能第二类市场化的热歌公司，他们就更多的去基于现在大众市场的喜好，现在的一些数据反馈，然后去寻求更多制造爆款的方法论与模式。第三类其实是各种艺人的工作室或者说艺人的经纪公司虽然他们可能不直接去做歌，但是他们会在一个艺人运作的逻辑之下，可能会去重新组建更多的音乐制作的团队和资源，去为艺人去量身定做歌曲。这三类可能是我们当下所能看到的比较主流的三种类型。还有一些别的包括说唱，包括电音，包括一些国风古风等领域，这个领域可能就是当下和未来 音乐内容的一个多元品类的一个代表了啊。就是在过去可能更多的是由一些 underground 的一些兴趣爱好团体去组建啊，然后是办兴趣爱好办职业化的一个发展模式，现在也有更多的平台或者是说上游的传统厂牌设立很多垂类的音乐的厂牌，然后去扶植这样的品类音乐的一个发展。近几年来有很多影视音乐的制作公司以及一些游戏音乐的制作方也是在快速的崛起。除了上面这些比较成熟的赛道之外，可能剩下的就是非常海量的长尾的独立音乐人。这也是现在各大音乐平台主要去思考如何去服务，如何去帮助他们，然后提高制作的水平和歌曲宣发效率的一个部分。虽然从目前从结果上看来可能能出好的作品或者说爆款作品的人还比较有限啊，但是未来内容生态潜力的一个代表吧。
其实还是他们决定了华语乐坛的上限应该是。所以就回到这个其实争议的本源啊，就是华语乐坛变差了嘛，我们现在终于要面临这个问题。
对对，从一个政治正确的角度来答，那当然我们要说不是，对不对？那它肯定没有变得更差。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几种解释啊，第一种是华语乐坛本来就很差了啊，它差到不能再往下多差一步。当然第二种呢，我们更乐于去接受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更多样化的一个过程吧。包括 in my defense 啊，这个评论区的大家不要喷我，我前面说自己对这个热歌榜的观点并不是说这个歌曲本身质量多么的差所以他们就是不该存在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就只是说我们音乐这个大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国度，那么我可能是一个传统华语流行的听众，我不小心推开了一扇错误的门，走到了一个错误的区域，发现那里有一群我可能之前都没有接触过的居民，只是感到有一点点的讶异而已。但是这个恰好是这样多元化的生态，说明 maybe 我们的华语乐坛正在变好，对不对？你从总量上来看，现在跟十年前相比，可能我们听细分曲风的人会更多了，比如我们有 echo 这样的嘻哈啊舞曲类的电音类的，有电音吗？的受众，对，我们有建飞老师这样的，原来他甚至都不听华语音乐，现在在开始听华语音乐了，这不是恰恰说明我们正在变好吗？然后其次啊，像我这样喜欢原声的人也能够自得其乐，对，包括也有更多的人开始通过音乐综艺接触到了像乐队啊，像现场演出啊，更多样的一种音乐的表达方式，所以整体来说更丰富了。但互联网让我们见识到了啊，原来还有这么多和我们喜欢不一样音乐的人，所以冲突是难免发生的。
忽然想的特别好，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我是不会从这个政治正确的角度，我是确实觉得华语音乐变好了，就是尤其是它在这个整个商业模式变得多元之后，就是整体的消费者的盘子变大了之后，我觉得就所有人就是赚到的钱可能都更多了。当然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就非常精确的数据去做支撑，只是我这样的感觉。但你看像我们这种忠实的热歌榜听众是绝对不会去 live house 的，我也不支持我们喜欢的歌手去 live house。 所以就是会当这个 live house 的市场起来了之后，那其实会有更多的歌手能够，就是胡轩老师喜欢的歌手就能够更能够通过这个渠道去赚更多的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说它是变差了。
我很难回答它到底是好或者是差，但是如果让我尝试去总结的话，我是觉得它现在是一个生产端极度蓬勃，然后可能在宣发层面它的机会变得更多，但是最终能够在这样一个有点像一个新的蛮荒时代去跑出来的这些品类和赛道可能目前还比较有限。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多元的内容，但是我们在头部看到是还是相对单一的一个结果。去年我们有发布一份华语数字音乐的白皮书，里边其实有一个数据涉及到当下的一个流量结构，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把全年发布的新歌去按照它热度进行排序之后，然后我们发现其实中长尾的音乐的总体的份额是在变高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去看头部有哪些歌曲它的播放量达到了我们认为的一个爆款，最终发现爆款歌曲的数量也变多了。 其实爆款可能就对应着目前能够在这种蛮荒时代去跑出来的一些热歌，它可能不只是我们认为的十大热歌，也包括一些影视宣发的一些歌曲，包括一些国民歌手的一些作品。嗯，那另一方面，其实中常委的份额其实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无论独立音乐人还是各种垂类的音乐在产生，然后他们扩大了这个华语音乐的一个盘子。那其实中腰部的更多品类的歌曲在这场竞赛之中，其实因为它的分发，它的商业模式的一个不清晰，所以说还没有被更广大的受众所听到，所以这个是我认为目前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生态之下可能潜在的我们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嗯，现在处于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其实是大家在变好，但是每一个角色又觉得自己在变差，和有一些内容生态都还挺像的，和视频包括游戏和音乐文字可能都是现在都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但是我有一个事情好奇啊，就是热歌榜单它其实我们最开始就说了它是一个纯粹的数据导向，就是谁听的更多嘛，就如果它不能反映这个华语乐坛的全貌的话，那音乐还有什么主要的评价方式吗？就是在业界的话，
现在的话就是比较成熟的方式其实就是两种嘛，一种就是以各种数据榜单，无论是 Billboard 还是各种音乐平台所发布的热歌榜、新歌榜、飙升榜，其实它的背后都是一个按照数据、按流量去统计热度这样一个逻辑，这是一类。那还有与它相反的另一类的代表，其实就是以格莱美、金曲奖，包括目前的像腾讯音乐的浪潮榜这样，它是以一个专业评委会的一个模式，然后去为大家推荐更多好音乐。其实评委奖的底层逻辑是根据音乐的品质去评价歌曲，但是因为音乐品质这件事在多年的讨论之中，它依然是最终无法达成一个高度的一个量化和统一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折中成我们邀请业内一群最相对专业的从业者来共同去投票，然后去达成共识。
所以现在就是整个音乐界其实还是比较认可，就是音乐品质难以比较清晰的去做量化的，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拆开来看吧，一方面可能对作品本身来说，它的制作品质肯定是在这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构成，但是它占的比例不大。就是说可能对现在已经很工业化的一个制作水准来讲，一首歌它的下限和上限，就大家在这个部分的加分减分都不是很多。然后除开制作品质以外，其他就是相当于比较个性化的一些跟听感有关的内容了。到底什么样的曲风是好的，什么样的曲向是好的，是我们要一些阳光正能量，这些有助于大众去建立一些正向情感的，还是说只要这个歌手他在真诚地表达自己，那么不管是一种很颓废的、很无聊的，甚至是有一些消极的情绪，我们也都允许他去自由地表达，那么这样其实也是很不同的取向。所以当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导致他比较很难有一个足够公允的机构能够去对他做出评判。那么可能我们要做的一些调整就是让这个机构的代表性尽可能的强啊，比如说大家看选秀啊，它里面不光是有台上的可能四位评委，然后它会有一个二三十人的一个媒体加乐评人的一个专业评判，再加上大众投票，就是用这几种力量的一个叠加和不同的权重分配来尽量的去抵消这里面相互冲突的一些元素。
其实至少目前业内对于音乐品质的评价肯定没有到数据化的这样一个层面，但是在专业人士的评价过程中也是有一些维度可以去参考的，这个可能就关系到音乐制作的一整个流程。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词曲的创作本身，从它的编曲的丰富程度，从后期制作的精致程度等维度去尝试去评价一首歌的一个综合品质的一个高低。但到最终我们能不能就是在一个大范围去达成共识，去为所有的歌曲的品质去排一个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状况，应该很困难。
那包括浪潮榜在内，还有传统的格莱美、金曲奖，这些榜单在现在它会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我个人感觉是总体来看的话，以数据为王、流量为王的一个生态下，专业推荐的声音反而是可能比过去更加需要的，是格外缺失的，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对的方向。但是也正因为这样，这种专业推荐的声音 的重新建立和去重新扩大影响力是一个相对比较缓慢的过程，其实就像一个飞轮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去收听这类型的榜单和奖项上的作品，那它的影响力才能建立，那它影响力的建立也就意味着未来音乐的品质能够更加受关注。所以说在前期这样一个模式没有快速的转起来的过程的话，比较需要耐心的。
我们刚才聊了好多这个关于上游和音乐本身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其实在本期播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 Echo 于杰的身份其实是这个重度乐迷报告的作者之一。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乐迷这个群体上来了，大家说一下自己认为自己是重度乐迷吗？
对，一开始就说还是觉得自己是个普通听众吧，而且这里面最 shock 我的地方其实是在于我在过去20年曾经是一个最大陆的听众，但是到今天居然变成了一个重度乐迷，就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这边的话我可能是重度，但我应该不是乐迷。对，因为就是如果要说听歌时长的话，我听歌还是时间蛮长的，就没有算抖音和快手里面听背景音乐的那个时间，就是单独在音乐 APP 里面去听音乐，就不管是陪伴型的去听也好，还是专门去听的话，每天其实还是时间挺长的，所以应该算重度。但是考虑到我的这个就是听歌的风向的话，应该不能被划到就典型的乐迷的那个分类里面去。为什么你们会关注到重度乐迷这个细分，还专门去做了一个这样的报告？
21年可能年初的时候，就有一个模糊的感受，就是当下这些热门歌曲在当下很火，但是好像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有一群人，我们并不是这些热门内容的受众，但我们依然是这个音乐领域非常重度的用户。怎么样去理解这样一个现象呢？后来我们跟团队有一个讨论之后，其实就会有一个很粗糙的一个人群划分啊，就我们尝试把音乐用户分为重度用户和非重度用户，或者说大众用户。大众用户他对音乐的消费的参与程度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可能就更容易跟随主流，流行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对于重度用户而言，都可以进一步去区分为重度的粉丝用户和重度的乐迷用户。我们对于粉丝群体的讨论和研究其实都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对于不是出于追星而听歌，而是出于个人的音乐喜好而听歌的这一波重度乐迷，我们近几年的讨论反而变得特别的少。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其实重度乐迷有可能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一个听歌的逻辑，他们有可能更喜欢更中腰部的一些内容，他们可能并不是这些热门内容的受众。那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内容生态的一个环境之下，他们的音乐喜好有没有被足够的满足，他们找歌听歌是不是足够的方便，这对我们后续能够为他们做哪些后续的服务有什么启发，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存疑的。因此我们就尝试去做这样一个人群的研究。
所以如果是他们被服务好的话，其实是有可能解决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稍微有一点尴尬的那个的状态，就是爆款，然后长尾，然后中腰部有一点缺失的那个状态。
对的对的，这也是这个报告最后发布之后我收到比较多积极反馈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其实不只是一群所谓贡献时长很长很愿意为音乐付费的人，他们更深的一层意义其实在于他们正好对应到了当前内容生态下的中腰部的更多元化的音乐品类，这是我认为他们的一个核心意义所在。但其实还有一点行业价值可以抛出来跟大家讨论啊，因为我们会认为重度乐迷是一群音乐素养和音乐审美可能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一群用户，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对于大众审美是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的引领性的。如果我们能首先把重度乐迷服务好，把他们对应的高品质的一些中腰部音乐的一个宣发和消费的服务给做好的话，让他们先在一个小范围内去闭环的话，这种影响力有可能去渗透到更外围，让更多的听众去关注到这些中腰部的好歌，然后实现一个更加良性的一个运转。
所以他们其实是补足了这个整个现在的这个市场里面的分发机制的一部分，就是它其实不只是单纯的没有被服务好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其实没有给市场更多的反馈嘛，市场也就忽略了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未来可能的方向。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是你们关注到他们的原因之一。
对的。
对，我刚才其实对有一个问题，其实一直想问，就是你们在这个操作层面到底是怎么界定这个重度乐迷的？
对，定性的来看，重度乐迷这个词，它至少意味着两层嘛。嗯，第一层重度，那就意味着它其实是一个重度的消费者，它无论从那时长或者说从关注度、从喜好度的投入程度上都是很重度的，这个是第一层。第二层也就是乐迷，那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出于对于音乐的格外喜欢，因此涉猎了很多的音乐，他们会对音乐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和思考，会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偏好，然后独立的一个消费方式，这是乐迷这一层。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其实标准比较简单，就是两个。第一个标准是听歌时长，就是我们要求乐迷在近三个月内的日均听歌时长是要超过1.5个小时的。第二个标准，高品质音乐的占比是比较高的。至于具体是何为高品质音乐的话，我们主要是参考了刚才所提到的格莱美、金曲奖，还有腾讯音乐的浪潮榜。
那你们筛出来之后会发现这一部分人其实和你刚才谈到的大众乐迷之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或者是说他们就是这些重度乐迷其实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可以先分享一些大的数啊，就是可能从宏观统计上来看，我们会发现大概有70%左右都集中在了19岁到30岁之间的这个群体，所以是其实是比较典型的大学生和白领的这样一个人群。然后另一个是他们在一二线城市的分布也特别高，会高于整个高于大盘，尤其是二线城市，这也正好对应了一二线城市有比较好的一个音乐的资源和氛围。然后是从听歌的活跃和付费上，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很惊人的数字，重度乐迷整体的音乐付费会员的开通率是达到了51.9%啊，因为这个数据其实在大盘来看10%多的一个水平，并且已经是基于这两年来增势比较快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它是一个显著高于大盘的状况。另外就是活跃天数上也是非常的高，有90%左右的乐迷在三个月内都是一个极高的活跃度，可能80%的天数都是有高活的一个听歌。接下来其实我们最主要去关注的是重度乐迷的音乐偏好和他们的一些听歌行为上的一些主要特点。在内容偏好上，我们确实是验证我们之前所聊的，就他们听头部热歌的占比是明显偏低的。除了他们确实不喜欢听头部热歌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整体乐迷的音乐的涉猎的量是比较广的，因为头部永远是少数，即便是他们并不排斥热门的歌曲，但实际上他们其实也是接触和收听了更多中腰部甚至是长尾的歌曲。具体来讲，乐迷们更喜欢听哪些品类的音乐的话，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千人千面的，所以我们在报告里其实有尝试去做4种类型的划分。可能会涉及到爱听纯华语流行的，还有特别专注于说唱或者说电音等某些垂类的一些乐迷。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一一去介绍了。其实关于不喜欢热歌这一点，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也有更加直接的去跟他们做一些探讨啊。我觉得乐迷呈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偏温和的一个批评者的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他们会明确的去反感口水歌，反感一些重复性甚至是抄袭的一些作品，但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是能够区分，包括会去主动提到某一些二创歌手他的改编很有亮点，或者是说某一些偶像歌手的唱功是值得嘉奖的等等领域。所以我们认为其实乐迷虽然一方面他们有明确的偏好，但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对于音乐涉猎的比较广泛，理解比较深刻，并且从比较情怀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是愿意看到华语乐坛变得更好的。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个我们刻板印象中所理解的那样一种处于鄙视链的上游，然后对于乐坛的态度非常激进的这样一个状况。另外就是听歌习惯的部分，可能在音乐软件之中，我们每个人去主要听歌的方式、找歌的方式差别都挺大的，就有的人可能爱听歌单，有的人爱听个性化推荐，有的人爱听排行榜等等。但乐迷人群有一个非常共性的特质，就是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建的歌单，并且会把它当做一个自身比较宝贵的音乐资产。 那这些海量的歌单的来源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乐迷除了会依赖平台的个性化推荐以外，也会广泛的用到各种站外的来源，甚至是线下的一些来源，也包括各种短视频长视频渠道去听到的 BGM， 也包括线下的一些好朋友，一些音乐品味比较相投的人的一个互相推荐等等。因此其实他们更加擅长抓住不同的一些音乐线索，去发现符合自己音乐品味的一些好歌。聊到这里，其实我们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大众来说比较主要依赖的一个音乐推荐方式，第一是个性化推荐，另外是排行榜，其实对于乐迷来说都不见得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找歌方式，或者是说这些方式对他们发现音乐的效率并不是特别高，这就导致了目前很多乐迷都认为自己处在一个相对尴尬的一个歌荒的状况。一方面他们音乐的涉猎量和需求量是比较高，另一方面在新歌发现上又存在着一定的门槛和困难。
我想插一点，就是排行榜就是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个性化推荐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呢？
对，这个问题其实比较深啊，就我们也还在继续的琢磨。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两点因素在影响个性化推荐去发挥效果吧。虽然理想状况之下个性化推荐应该就是实现千人千面，但从实际上可能还是依赖于算法对于人听歌习惯的理解程度，对于不同品类音乐的理解程度，以及具体标签的维度和精细度等等方面。那在乐迷的听歌过程中，他们涉猎音乐非常广泛，对于大众用户来说，可能说他们可能喜欢的类型会更加明确，更加鲜明的集中在某一两类，但乐迷可能就存在更加复杂的一个排列组合，这样的话对于算法在跨品类去推荐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这个是一点。其实还有一点是算法虽然是在为不同的用户去推荐差异化的一个内容，但从实际结果来说，很多长尾的内容依然是很难覆盖到的。对于重度乐迷来说，因为他们本身就对自己所喜好的领域探索得很深了，这些品类的一些头部歌曲他可能自己已经广泛涉猎过了，这就导致就很多人的反馈是虽然推荐的歌曲是我喜欢的，但很多都是我听过的，这也是算法的局限性之一吧。
那所以这个歌荒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 tricky 的问题啊，很难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去回归去听一些经典老歌，或者说听一些过去听过但好久没听的歌，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去各种自媒体平台去看一些乐评人的推荐等等，尝试去找各种 KOL 的推荐。这一点其实也正好是回应了前面所提到的金曲奖浪潮榜等等，也就是专业推荐，因为排行榜其实是最为头部化和中心化的一种做法，那个性化推荐是最为去中心化的一个做法。但专业推荐其实是既整合了业内的共识和专业性，但又保持了一定的评委的一个调性所在的。所以如果把乐迷的歌荒和当下华语乐坛中专业推荐声音的一个匮乏结合起来看的话，其实我认为专业推荐的重塑重新升级，这个能在某种程度上去帮助乐迷去解决歌荒的一个问题。但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更好的一个个性化推荐的算法，我们依然可以去改进去迭代去优化我们的算法，然后让它对于重度乐迷推歌方面实现更好的效率。
对，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重度乐迷吧，现在其实所有的人都在谈自己歌荒，然后这个现象其实还是蛮奇怪的，就和这个热歌榜引发争议本身一样，就是热歌它明明是一个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听所以它冲上了一个榜单，然后结果它出来了之后又变成了所有人都在骂。然后歌荒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在一定程度上和这个有一点相似，就是大家现在都在听歌，但是大家听歌的方式相比它就是现在的歌曲类型和这个创作的方式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多元化，大家可能就是要不然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个歌，或者是要不然就是被这个推荐算法在流媒体平台上推荐， 那其实，你像早期在这个流媒体平台还没有出现，然后短视频平台也没有出现的时候，大家找歌的方式其实是反而会更多元的多元一些。就是那会儿大家会在线下的一些音像店啊，然后还去听这个，老板的去推荐，然后还有音乐电台，然后还有电视台在的音乐节目，然后包括自己可能还会听一些朋友的歌单。但是现在其实，大家一方面是不会去问朋友要歌单，然后大家现在其实自己分享歌单的也会比较少，就会把歌单当做一个隐私。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拓宽一下自己的音乐的这个就是寻找音乐的方式的。就比如说其实刚才这个去找一些专业的乐评人去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然后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就是，如果在明确知道自己的一些音乐偏好的情况下，那可能社交推荐或圈层推荐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比如说，找到合适的这个微博上的一些，比如说欧美音乐的博主，或者是超话，然后或者是贴吧，然后像一些还有包括一些兴趣的微信群和 QQ 群，其实这种方式它也是广泛存在的，只不过它没确实没有像排行榜和推荐算法这样快速。就是它看起来没有那么高效，但其实它可能对于你找到真正一首你自己喜欢的歌来说，它还是蛮高效的。因为你这个排行榜和这个推荐算法是你只要点开一个页面，它就立刻推给你一些歌，这样看起来是很高效的。但是，那如果你要是发现你在这个它点开的页面里头，它都不是你喜欢的，那其实它不管推给你多少歌，这都不是对于你找到你自己喜欢听的歌来说，都不是高效的，对。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都找到自己的好歌，自己喜欢的好歌。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您可以在小宇宙、QQ 音乐、苹果 Podcast、蜻蜓 FM、喜马拉雅、荔枝等平台搜索并订阅"二维码"，也欢迎通过留言、评论等方式留下您的宝贵意见。我们下期再见。